1926年中，虽然矩阵派和波动派还在内心深处相互不服气，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被数学所统一起来了。而且不出意外的，薛定谔的波动方程以其朗朗上口、简明易学为大多数物理学家所欢迎的特点，很快在形式上占了上风。海森堡和他那接踵而牙的方块矩阵虽然不太乐意，也只好接受现实。事实证明，除了在处理关于自旋的几个问题的时候矩阵占了点优势，其他的时候波动方程抢走了几乎所有的全部的人气。其实物理学家和公众想象的大不一样，很少有人喜欢那种又难又怪的变态数学。既然两种体系已经被证明在数学上具有同等性，大家也就乐得选那个看起来简单熟悉的。甚至在矩阵派内部，波动方程也受到了欢迎。首先是海森堡的老师索摩菲，然后是建立矩阵力学的核心人物之一海森堡的另一位导师马克思·波恩。波恩在薛定谔方程刚出炉不久就热情地赞叹了他的成就，称波动方程是量子规律中最深刻的形式。据说海森堡对波恩的这一叛变一度感到十分的伤心，但是海森堡未免多虑了。波恩对薛定谔的方程的赞许并不表明他选择和薛定谔站在同一条战壕，因为虽然方程确定了，但是怎么去解释它却是一个大大不同的问题。首先人们要问的就是薛定谔的那个波函数波塞，它在物理上代表了什么意义。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薛定谔创立波动方程的思路。它是从经典的哈密顿方程出发，构造一个体系的新函数波塞代入，然后再引用德布洛伊关系式和变分法，最后求出了方程及其解答。这和我们印象中的物理学是迥然不同的。通常我们会以为先用物理量的定义，然后才谈得上寻找它们的数学关系。比如我们懂得了力 F、 加速度 A 和质量 M 的概念之后，才会理解 F 等于 M 等 M 乘 A 的意义。但现代物理的路子往往可能是相反的，比如物理学家很可能先去定义某个函数 F， 让 F 等于 ma， 然后再去寻找 F 的物理意义，发现它原来是力的亮度。薛定谔的波塞就是在空间中定义的某种分布函数，只是人们还不知道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这看起来颇有趣味，因为物理学家也不得不坐下来猜哑谜了。现在让我们放松一下，想象自己在某个晚会上，主持人安排了一个趣味的猜谜节目供大家消遣。女士们、先生们，他兴高采烈地宣布，我们来玩一个猜东西的游戏，谁先猜出来这个箱子里藏的是什么，谁就能得到晚会上最高的荣誉。大家定睛一看，那个大箱子似乎沉甸甸的，还真的像藏着好东西。箱盖上古色古香的写着几个大字，薛定谔方程。好吧，可是什么都看不见，怎么猜呢？人们抱怨道。那当然那当然，主持人连忙说，我们不是学孙悟空玩隔板猜物，再说这里面也绝不是破烂溜丢的一口钟，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关系到整个物理学的宝贝。是这样的，虽然我们都看不见它，但是它的某种性质却是可以知道的。我会不断的提示大家，看谁先猜出来。众人一阵鼓噪，就这样游戏开始了。这件东西我们不知其名，强名之为曰波塞。主持人清了清嗓门说，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它代表了原子体系中电子的某个函数。下面顿时七嘴八舌起来，能量、频率、速度、距离、时间、电荷、质量。主持人不得不提高嗓门喊道，安静安静，我们还刚刚开始呢，不要乱猜。从现在开始，谁猜错谁就失去了参赛资格。于是 瞬间鸦雀无声。好，主持人满意的说道，那我们继续。第二个条件是这样的，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这个普赛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东西。这次大家都不敢说话了，但个人迅速在心里做了排除，既然是连续不断的，那么我们已知的那些量子化的条件就都排除了。比如我们都已经知道电子的能级不是连续的，那么普赛看起来不像是这个东西。接下来通过普赛的构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关于电子位置的函数，但它并没有量纲。对于电子在空间中的每一个点来说，它都是在一个虚拟的三维空间里扩展开去。话说到这里，好像有些人已经糊涂了，只有几个思维特别敏捷的还在紧张的思考。总而言之，普赛如影随形的伴随着每一个电子在它所处的那个位置上，如同一团云彩般的扩散开来。这云彩时而浓，时而稀薄，但却按照某种确定的方式演化。而且我再强调一遍，这种扩散及演化都是经典的、连续的、确定的。于是众人都陷入了冥思苦想中，一点头绪都没有。是的，云彩这个比喻真妙。这时候，一个画面消瘦、戴着假鼻眼镜的男人呵呵的笑的站起来说。主持人赶紧介绍，女士们、先生们，这位就是薛定谔先生，也是这口宝箱的发现者。大家于是一阵鼓掌，然后屏息凝神的听他要发表什么高见。事情已经很明显了，普赛是一个空间分布函数，薛定谔蛮有把握的说，当它和电子的电荷相乘时，它就代表了电荷在空间中的实际分布。云彩，尊敬的各位，电子不是一个离子，它是一团波，像云彩一般的在空间四周扩散开去。我们的波函数恰恰描述了这种扩散和它的行为。电子是没有具体位置的，它也没有具体的路径，因为它是一团云，是一个波，它向每一个方向的延伸，虽然衰减得很快，这使它粗看起来像个离子。女士们、先生们，我觉得这个发现的最大意义就是，我们必须把一切关于离子的假象从头脑中清除出去，不管电子也好、光子也好、什么什么子也好，它们都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离子，把它们拉出去放大，仔细审视它们，你会发现它在空间中融化开来，变成无数振动的叠加。是的，一个电子它是涂抹开的，就像涂抹在面包上的黄油那样，它平时蜷缩得很紧，以致我们都把它当成小球。但是这已经被我们的波函数普赛证明不是真的。多年来，物理学家误入歧途，我们的脑袋被光谱线、跃迁、能级、矩阵这些古怪的东西搞得混乱不堪。现在是时候回归经典了。这个宝箱，薛定谔指着那口大箱子激动地说，是一笔遗产，是昔日传奇帝国的所罗门王交由我们继承的。他时时地提醒我们，不要为歪门邪道所诱惑，走到无法回头的岔路上去。物理学需要改革，但不允许思想的混乱。我们已经听够了奇谈怪论，诸如电子像跳槽一般在原子里跳来跳去，像一个完全无法预见自己方向的醉汉。还有那故弄玄虚的所谓矩阵，没人知道它包含了什么物理含义，而它却不停地叫嚷自己是物理学的正统。不，现在让我们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这片巨人们曾经奋斗的苦地，这片曾经建筑起来那样雄伟构建的土地，这片充满了骄傲和光荣历史的土地，简洁、明晰、优美、直观性、连续性、图像化。这是物理学王国中的胜利之仗，它代代相传，引领我们走向胜利。我毫不怀疑，新的力学将在连续的波动的基础上做出，把一切都归于简单的图像中，并继承旧王室的血统。这绝不是守旧，因为这种血统 同时也承载了现代科学300年的灵魂，这是物理学的象征，它神圣地位绝不容许受到撼动，任何人也不行。薛定谔的这番雄辩的演讲无疑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绝大部分观众，因为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但是等等，有一个人在不断地摇头，显然不以为然的样子。薛定谔很快认出了那是哥延根的波恩，海森堡的老师。他不是刚刚称赞过自己的方程吗？难道海森堡这小子又用了什么办法把他拉拢过去了不成？薛定谔先生，伯恩清了清嗓子站了起来说，首先我还是要对您的发现表示由衷的赞叹，这无疑是稀世奇珍，不是每个人都有如此幸运做出这样伟大的成就的。薛定谔点了点头，心情放松了一点。但是伯恩接着说，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虽然这是您找到的，但你本人有没有真正的打开过箱子，看看里面是什么呢？这令薛定谔很尴尬，他踌躇了一会儿才回答，说实话，我也没有真正看见过里面的东西，因为我没有箱子的钥匙。众人一片惊诧。如果是这样的话，伯恩小心翼翼地说，我倒以为我不太同意您刚才的猜测呢。哦，两人对视了一阵，薛定谔终于开口说道，那么你以为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毫无疑问，伯恩凝视着那雕满古典花纹的箱子和它上面那把沉重的大锁，这里面藏着一些至关紧要的事物，它的力量足以改变整个物理学的面貌。但是我也有一种预感，这股束缚着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它把物理学搞得天翻地覆，当然你也可以换个词语说，为物理学带来了无边的混乱。哦，是吗？薛定谔惊奇地说，照这么说来，难道它是潘多拉的盒子？伯恩点了点头。人们将陷入困惑和争论中，物理学会变成一个难以理解的奇幻世界。老实说，我隐约猜到了里面是什么，我还不能确定该不该把它说出来。薛定谔盯着伯恩，我们都相信科学的力量，在于他敢于直视一切事实，并毫不犹豫地去面对它、检验它、把握它，不管它是什么。何况就算是潘多拉盒子，我们至少拥有盒底那最宝贵的东西，难道您忘了？是的，那是希望。伯恩长出了一口气，您说的对，不管是福是祸，是福是祸，我们至少还拥有希望，只有存在争论，物理学才拥有未来。那么您说这箱子里是？全场一片静默，人人都不敢出声。伯恩突然神秘地笑了，我猜这里面藏的是骰子。